奉主圣名开始我们今天上午的安息日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128首。亲爱的教会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安息的平安。
哈利路亚！教会的中继兄弟姐妹，但愿你大家平安。
非常感谢主带领我们又平安度过一个星期的生活。
感谢主，哥平安锻炼平安过了一个礼拜。
我们一起在安息圣日来到神的圣殿来敬拜神。
咱这会的安息圣日，这会的教会来敬拜神。
那很快的，我们下个星期二就进到我们春季的灵恩布道会。
将近咱后礼拜二就进入到咱的春季的灵恩会。
那我们这次主会也特别定了重修强援，堵住破口，成为我们这次的主题。
咱这部会嘛特别定这个题目，就是重修强援堵住破口。
我想破口会带来许多的这个损害啊。
我想破口会带来真济损害啊。
当皮鞋有破口，这个皮鞋就不够再穿。
那的皮鞋那有破口，这个皮我都够穿啊。
车子轮胎如果有破口这个轮胎就不能够再被使用
啊。车的轮胎呢，那有这个破坑呢，这个轮胎嘛，我都够再使用。
如果墙壁有破口很容易造成倒塌的事件
啊。那呢，这个墙呢，那有破坑呢，这个墙买倒去。
我们的皮肉如果有破口这个细菌很容易感染。
我们的皮肤如果有破口这个细菌呢，有法来侵入我们的身躯。
当人的血管如果有破口就会造成不断的流血。
我们血管如果破口呢，也是会一直流血。
所以可见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很多的破口。
所以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发觉很多的破口。
这个破口会带来某些程度的伤害
这些破口呢会带来一些某种程度的这个损害。
何况今天我们在信仰当中，如果存在着许多的破口，
咱的讲到咱的信仰有一个破口
就留下了我们的仇敌撒旦的一个破坏以及攻击
就留给咱的仇敌魔鬼给咱给咱攻击的机会。
圣经里面雅各特别提到葡萄园中的小狐狸
这个圣经里面雅各呢也特别 提到讲啊，葡萄内底小狐狸，
这个小狐狸可以破坏整个园中所有的果子。
啊，这个小狐狸呢，破坏这个园中所有的果子。
只要有一颗小狐狸进去了，可能很多的狐狸也跟着进来了。
然后直接这个小的狐狸啊。进入到这个园啊内底啊，足侪狐狸，
所以一个一个葡萄园有一个破口啊，都会带来这么大的伤害。
所以这葡萄园内底呢，有一个小的破口，就会发多啊，带来加较侪伤害。
何况今天教会面如果存在破口，岂不带来许多的一个破坏？
所以教会内底有这种的啊，这个破口呢，就发多。带来真侪伤害。
为什么在信仰生活里面我们会存在破口呢？
为什么在咱信仰生活内底有存在啊这样的破口呢？
我们的仇敌魔鬼曾经啊做了这样的见证。
那仇敌魔鬼呢，把做安尼见证。
神跟他说：“你看我这个儿子约伯是这么样的敬畏我。”
神跟魔鬼讲：“我的囡仔呢，我的囝呢，约伯。”哈尼亚敬畏我。
魔鬼这样回答说：“因为你用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
因为魔鬼的讲，因为你用篱笆维护伊甲伊的厝内底，
他当然会敬畏你啊。
伊当然会敬畏你。
所以可见我们的仇敌魔鬼做了一个清楚的见证。
所以在这魔鬼做了一个清楚的见证。
一个属神的人就活在神。用篱笆维护的一个状态之中
一个神的人就住在这个神的篱笆里面让神来维护掉的
为什么会带来破坏攻击呢
为什么会带来这个破坏和攻击呢
可见篱笆当中有了存在的一些破口
可见在篱笆里面有一些破口
也或许是留给魔鬼一些地步在
也是留给魔鬼这种的地步
我记得我在树木五谷教会的期间
我想到我做牧在五谷教会的时候
教会因为一些漏水的事件造成许多的纷扰
教会里面因为漏水的关系有一些纷扰
教会的位置在第四楼
教会位置在四楼
因为三楼的住户长期跟教会有一些这个不友善的态度
因为三楼的这个徛家呢跟教会有一些冲突
那加上漏水事件他不断的来找教会的麻烦
所以因为这漏水的关系所以不断地找教会麻烦
一直要教会赶快处理好漏水的事情
希望教会来处理这个漏水的事情
那我们的确不知道到底这个漏水是因着我们还是他们本身管线的问题
那么我都清楚了解这个漏水是我们自己的关系还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公司的问题
后来造成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困扰了
后来造成很大的这个困扰
只要有水他就到这个教会破口大骂不断的讲了很多很难听的话
那是有漏水的问题呢就来教会来捣乱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那后来我就跟这个主讲我说这个漏水的事件要尽早处理
所以我就在这回这样讲提醒就说这个漏水的问题要尽早来把处理好些
因为你们都回家睡只有传道住在传道房里面
因为大家都回去睡了像传道住在传道房里面
好几次三更半夜就敲传道房的门不断的破口大骂
有几次是不断来弄这个传道房的门在下面
而且非常的凶悍
而且真真凶
我说这个漏水事件不处理我看这个传道真的会被怎么打死都不知道
这漏水的问题如果没处理这传道如何让人打死的都不知道
那个弟兄很聪明他说干脆把所有的暗管接成明管我们就知道这个漏水是不是出于我们的问题
这个兄弟就很巧建议说所有的暗管呢都给接触明管这漏水的问题就解决
花了一些钱重新整理这个管线
就给一些钱重新来整理这个管线
后来还是漏水
后来又是漏水
我们就说我们的线都已经重新整理应该是你的问题
我们就这样我们就这样欢迎说所有的公司都很好应该是你自己的问题
非常的不讲理了
真不讲道理
后来我亲自到他们楼下去看漏水的地方了
我亲自去他们楼下去看他们水的地方
我就看刚好对到上面是我这个传道房预测的位置
这个位置呢，都在楼顶的传道房的这个浴缸的所在。
我就在怀疑是不是预测的问题。
我在怀疑是不是浴缸的问题。
后来我仔细看这个预测的门柱底下那木头都已经烂掉了。
我就想讲这个浴缸里底那个茶呢，拢已经烂去啊。
的确有一些凹槽在里面。
有要是有一寡累在内边。
在回应了解他漏水的时间，刚好没事，就是我这个灌洗之后，就会有漏水的事件。
能够了解这个伊漏水的时间，就是每届我呐在洗个时阵啊，都会漏水。
啊，后来我就跟负责人讲，我说漏水可能是这个地方。
我就甲负责人反映讲啊，漏水可能是这个所在。
后来就马上用一些这个水泥啦一些东西把它补起来了。
对，负责人都用一寡这个材料呢，甲这个漏水的所在呢，甲修补起来。
这个破口堵住之后底下就没有任何的声音了。
这个破口那个密布起来了后，这楼卡呢，大家呢都无什么声音。
透过这个事件，我自己想了很多。
透过这个事件，我家己想了真侪代志。
我是否感受到人要透过这个事件，让我感受到破口所带来的一种纷乱？
我想讲可能是神呢，要借着这个破口来了解这个问题所在。
不断的在思想这件事情。
不断的想这个代志。
我说破口为什么会带来这么大的一个伤害？
我想讲这个破口为什么有法度带来这？
后来慢慢在访问在慕会的过程当中，
所以慢慢的回想这个过程当中，
神也凸显出很多教会婚的问题。
这个嘛，很多出教会真侪问题出来，
很多青年的问题，
真侪青年的问题，
也发现很多我们宗教教育潜在的问题。
嘛，发觉教会宗教教育一挂问题，
也看到负责人本身的问题，
嘛看到负责人本身的问题。
我就在想。我说也透过这个漏水事件让我看见了教会的破口。
我也想说神带着这个破口的事件让我看到教会的破口。
于是我们就很同心来定我们每个月一个很清楚的主题。
所以就很清楚来定出每个月教会的主题。
用每个月的主题来针对教会的问题一个一个来处理。
针对教会的问题用这个主题一个一个来处理。
到了年底就是刚好我们定禁食祷告月。
在年底时阵都是金家基督的这个位。
那段期间刚好是五谷教会买了二楼的房子所以整个四楼把它打通成为比较大的会堂。
所以呢那个位嘛是都要教会呢，五谷教会买二楼甲四楼规个打通。
就是重建神的圣殿。
就是重建神的圣殿。
所以不处看起来，从这个物质的重建，也看见了我们属灵当中也应该要重建了。
看到这个厝的这个重建嘛，看到咱属灵需要重建。
所以在禁食祷告月我就说我们最参加礼拜六早餐就是禁食。
所以呢，在敬食基督月呢，就是拜六休日早起，大家做伙来敬食。
我们感谢主，很多弟兄姐妹很早就来到教会。
感谢主，兄弟，就这兄弟姊妹呢，就早就来个教会。
有些全家一起跪在一起开始为家人的问题来祷告。
有的是全家跪做伙祈祷，为厝内底问题代志来祈祷。
那一个月也是我最后一个月在五谷教会。
那个月嘛是我最后一个月的五谷教会。
也是整个祷告以及弟兄姐妹整个在祷告的施工里面最投入的一个月。
嘛是这个兄弟姊妹的祈祷的这个圣工属奉内底上投入的一个个月。
也很感谢主，借着这样的一个事件慢慢的在教会的很多的事情。大家能够彻底来做一个反省。
我感谢主教会有法度在这个代志顶头做一个彻底的反省
也看见了一些教会的成长。
嘛，看到教会成长
我想大同教会成立五十周年。
我想教会大同教会成立五十周年
我想也超过这个五十几年了哈。
我想已经超过五十年了。
有时候我们信仰信久了，就好像一栋房子一样。
我想咱信仰那信了加固的，跟那一栋厝同
款。有时候该裂的也啦。
应该要避婚的嘛，避婚啊。
该破的也破了。
该破去嘛，破去啊。
有时候真是要回头来思考，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属灵当中来重新的修补？
那应该等那个回头来思想，该在属灵内底，咱是不是需要过来修补？
所以我们最近也在着手计划，对我们整个后面的外墙的一个修缮的工程。
所以咱也有计划讲对教会这个。后边的外墙呢，做一个修缮的计划。
所以这次植物会特别配合这样的事件从物质的修建反过去思考，我们在属灵当中是不是也潜在的一些破口存在呢？
所以这部分呢，嘛针对讲这个物质的这个修补呢，来想到属灵咱的这个破口的修补
我们讲到重修城墙我们都想到这个尼希米记。
咱若讲到重修这个城墙呢，咱就会想到尼希米记。
从以斯拉记到尼希米记里面，
为以斯拉记加这个尼希米记，
是正当他们被掳到外邦时候满足，神就借着一个不是神的一个王。
迄当阵那都是因为以色列人去互啊，罗加外邦啊，你啊，这个你啊，嫁到一个无捌神的这个王，
就是波斯王古列了。
就是波斯王，波斯王古列。
神激动他，感动他，要他下诏通告全国，要他们回来重修自己的城墙。
啊，神呢感动伊，可以啊下诏。啊，通知所有犹太人、以色列人有法度登到因的所在去重修因的城墙。
在以斯拉记特别提到重修圣殿，
所以在以斯拉记内底啊有讲到爱重修圣殿。
那尼希米记强调的就是重修城墙。
啊，尼希米记内底强调的就是讲爱重修这个城墙。
所以建好了，跟外面的城墙确实有很多的破口。
啊，这个已经起好啊，但是发觉外国的这个城墙呢，有足侪破口。
也造成了敌人能够长驱直入的来去之路，来破坏城内的所有的一个设施。
啊，这个很凶都有法度，敌人呢有法度真容易的啊，攻到这个城内底，造成一挂破坏。
也因为存在的破口，也造成了当时耶路撒冷遭了大难以及受到了攻击。
因为一挂破口，所以和耶路撒冷一点那受到较多攻击。
那我觉得尼希米记可以分成两个大段啊，让我们去思考。
我想尼希米记内底有法度甲分做两个大的段落来探讨。
第一个阶段就是重修外在的城墙。
头一个是重修外在城墙。
那外在的城墙的破坏，从尼希米记观察当中，其实是属灵信仰生活的一个破口。
这个外在这个城墙的这个破口呢，以尼希米的观察，就是因为属灵内底这个破口。
所以当这个尼希米在王宫里面来服侍王的时候，
所以当尼希米在王宫内底来服侍王的时阵，
尼希米听见了这个犹大的居民反映说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了。
所以尼希米有听到犹大现在百姓呢在反映讲这个城墙呢有破口。
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的第一章，
咱看尼希米记的第一章，
请看第三节，
请看第三节。
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神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所以我们看见了尼希米看见城墙被拆毁这件事情，
所以这有记载说尼希米有了解城墙去有拆毁的事。
尼希米心中有一种承担，
你比心内有一种承担。
这个承担里面，他并没有批评当时住在犹大地的这些。
伊的承担呢，迄当阵啊，伊无批评迄当阵啊，住咧亚罗萨丁遐的犹大的人。
没有站在皇宫里面责备他们，他们怎么不兴起来重修的城墙？
伊无责备因讲啊，因内无爱甲兴起来重修这城墙呢？
所以尼希米他能够借着物质的城墙的拆毁，
所以尼希米有法度借着物质的这个城墙的拆毁，
在属灵当中有一种安静，
在属灵内底有一种的安静，
他有一个很深入的醒思，
有一种深刻的这个反省，
一个神同在的一个耶路撒冷圣城，
一个神同在耶路撒冷的圣城，
是神的圣殿的居所，
是神圣殿的居所，
是神约柜安置的地方，
是神约柜安置的所在，
应该是神大大同在的地方，
应该是神大大同在的所在。
为什么神离弃不看顾呢？
为什么神离弃这些所在不看顾呢？
为什么神任凭敌人的攻击破坏呢？
为什么神和这些敌人有法度随意来攻击破坏呢？
所以你是看见问题，不是只有情绪上的抒发。
所以你必看到代志，不是敢那有伊情绪顶头的这个说法呢？
他并没有指责，这是应该谁要负责任？
伊无直接，这是应该向来负责任。
在属灵当中，回到一种安静，回到一种思考。
在属灵内底，伊等到一个安静思考的状态。
他的选择是听了之后坐下哭泣。
伊的选择是伊听了以后坐落来。
悲哀其实不断的思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伊悲伤足侪工，底下想讲这代志哪会发生？
他开始在神面前进食祷告，寻求明白神的旨意。
伊就伫神的面前进食祈祷，来寻求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看见在祷告里面，神就清楚的引导来指引他。
咱在家有法度来看到神都有一个清楚的一个指引。
他祷告里面就有一种改变，来体贴的神的意思。
伊在祈祷内底都明白，有法度来体贴是意思。
我们请看第五节，
咱请看第五节。
耶和华天上的神，大可畏的神啊，你让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向你们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的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好，所以耶利米在祷告里面，神就有一种引导。
所以亚利米在祈祷来的神有一种啊，和伊的引导。
他引导里面有一种看见
啊，在这引导里底呢啊，有一种看。
他的看见并不是来检讨神为什么不看顾耶路撒冷城。
也明白看见的这个重点就是，伊知影为什么神无来这个眷顾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百姓。
他并不是检讨神的慈爱是不是？哦，已经不存在了。
伊唔是讲到神的阻碍已经无存在啊。
神的能力是不是缩短了？
神的这个能力是不是啊缩短了？
他检讨的不是神，而是检讨的是人的问题。
伊检讨的唔是神，伊检讨的是人的问题。
祷告里面提到，神啊，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啊，即讲伊祈祷内底讲神啊，伊你是主爱是守约是主爱神。
所以这件事情的发生，绝对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这个代志的发生。绝对是人的问题。
他到里面看见了自己的罪，
在基督里面看到自己的罪，
看见了父家的罪，
看到他们父家的罪，
也看见了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所犯的罪，
也看到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所犯的罪。
第七节马上回应到圣经的真理的引导，
所以在第七节马上回应到这个真理的引导。
因为我们都没有遵守你借着摩西所传的律法，
因啊，我呢拢无遵守你借着摩西所吩咐的这个诫命律法。
他思想神的律法，过去看整个历史的记载。
伊思想这个律法啊，回想这历史的记载。
有点老早摩西就提醒他们，如果你们不归向神
啊，在家都想讲摩西早都提醒你，若无归向神，
如果你们犯罪离弃神，你们就会被分散在万民之中。
你若离弃神犯罪，都会把因分散在万民。
如果经守神的诫命，
但是经守神的诫命，
即使被赶散了，也能够召聚回来。
你来让人赶散，也是会再重新再召集回来。
所以我们看，因为有第一章的一种属灵上的承担，
因为第一章啊属灵顶头的承担，
他能够愿意在安静当中把它放在祷告之中，
伊有法度在安静的状态，把这代志放在伊的祈祷内底。
从一个人的哭泣里面，神就引导整个修建城墙的过程。
为一个人的这个哀哭里底，都引导出啊，这声响的这个修仙
啊。如果你心里第一章看见的问题，他只有不断指责谁应该来负责这个问题。
那是在你米的第一种开始，那是你米的在指责是谁应该为着这个啊，这个小破坏代志啊来负责，
并没有从自身来做一个检讨。
那不为家己来做一个检讨。
我看尼希米记第一章就结束了。
我想这个尼希米记呢，在第一章就结束了。
因为有第一章的承担，
因为第一章的承担，
我们就看见第二章神怎么去带领这件事情。
那就看到神啊，在第二章安怎来锻炼这个代志。
我们来看第二章的第一节。
来看第二章的第一节。
这边提到说啊，这时候他来到王的面前啊，来啊这个啊拿酒给王
啊。啊，这就记载讲啊，伊尼希米就伫王的面前酒啊来倒酒。
过去尼希米向来在王的面前没有任何的愁容。
在应拜啊呢，尼希米伫王的面前呢，唔捌有这个忧容的这个面貌。
可是尼希米隐藏不住内心当中啊，对他祖国的一种忧伤。
但是这当中呢，尼希米无法度来武装伊对伊的祖国的这个忧伤。
后来国王跟他讲，必定有事让你感到愁容。
啊，迄当阵啊，哦，国王的发觉就讲啊，你一定有啥物代志，互你较忧伤。
于是他就把事情告诉这个王。
所以呢，尼希米就甲这代志呢，甲王讲。
王就问他，你要求什么呢？
所以王就讲，你有啥物要求？
我们就看见啊，尼希米记把这个事情交托给神，莫祷天上的神。
所以咱的在尼希米在这记载，咱发觉啊，迄当阵尼希米就啊，祈祷啊，向天性天顶的神来这个祈祷。
有这样的承担，神就这样的带领。
这种的承担，神都有另外一种锻炼。
后来王就跟他讲：“你要求什么，我一定会完成。”
所以那天说王就说：“你要求什么，我会来答应你。”
于是他就下了诏书，让他能够通行到他的这个祖国。
所以那天王呢，就下诏和这个命令呢，通行到全国的所在。
甚至也预备了木料，就是来重修城墙的一些材料。
甚至呢，王嘛以修。装修这个城墙所需要的材料，
所以你是开始观察整个城墙被拆毁的严重的状况。
所以你咪开始详细来这个观察城墙破坏经营。
到第十七章抱歉，第十七节，二章十七节。
在第二章的十七节的所在，
于是就当地的居民讲：“你们看，城墙被拆毁。”
伊就甲迄当阵啊，这个住在迄个所在百姓安尼讲：“
你都看见了，
你都看到这个城墙被人
来吧，我们来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
咱做回来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
免得我们再受到这个凌辱
啊，免得能够受到这种的凌辱。
那当中有很多的阻挡、攻击、破坏他们
啊，当然这当中呢，有些阻挡、攻击来破坏伊。
所以到了第十章，甚至他们是一手拿兵器，一手拿这些修建城墙的这些工具。
所以第十章记载，迄当中呢，因是一方面一手提着兵器，一手提着。重修城墙的钢骨，
这就是他们立志要重修城墙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啊！这就是因立志要重修城墙的一个重要的过程。
一直到了第六章，花了52天的时间，终于把城墙修完毕了。
一直到第六章记载，拢总开了52天把这个城墙重新整修好势。
所以整个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基米再次从信仰里面来做一个深刻的反省。
所以在所有代志呢处理了后，你必须为信仰的重新的来这个思考这相关的问题。
为什么神所应许的耶路撒冷城受到凌辱破坏？
为什么神所应许所看过的这耶路撒冷城会受到这个破坏？
如果没有从根本的问题解决，将来还会继续破坏。
那么为根本的发觉问题，安尼后摆赶快的代志搁发生。
他所看见的是当地的这些属灵选民已经失去了属灵的带领
伊发觉当地这属灵的这个百姓呢，已经失去属灵的锻炼。
他们已经没有所谓的祭司这些来引导教他们律法的事情
伊当中因已经无祭司来引导锻炼因相关律法的代志。
所以到了第八章是第二个信仰重建的工程。
所以在第八章是另外一个信仰重建的过程。
这是尼希米认为比第一个工程更加重要一个工程。
这嘛是尼希米认为这第二个工程比头一个这个物质城墙的重建更加重要的代志。
经过这几次的遇到了这个灾难，当地的居民都开始有深刻的反省。
经过了这大的灾难，当地这个居民呢都有法度了解。
我们来看第八章。
咱看第八章。
第八章特别提到文士以斯拉将神的律法来向他们来做宣告。
在第八章记载，这文士呢，以斯拉把这个圣经呢，律法书呢带来要来宣讲，要读给以色列百姓听。
我们来看第五节。
咱看第五节。
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册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下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所以我们看见当百姓再次听见神的律法那一刻，
所以在记载说百姓呢听到这个律法书这个宣讲的事情，
他们肃然起敬的站起来了，
因马上就站立起来，
都应声说阿们阿们，神的话是实实在在的，
因就应声阿们阿们，神的话是实实在在
这个以斯拉清楚的念神的律法，
这以斯拉以清楚来读神的律法。
他们听了之后，都不断的在哭泣。
因听了不断的在哭泣，
才知道过去所行的都是违反了神的诫命。
因了解因拜所行的代志是违反神的这个诫命。
他们终于在信仰里面重新有了一个思考。
因在信仰里面有重新的思考。
今天为什么神不保守看顾耶路撒冷城？
为什么今天的神保守看过耶路撒冷城？
因为他们已经不再真正来敬拜神，
因为他们不真正来敬拜真神，
他们已经失去了神的律法，以及失去了真正真理的界限，
因为他们去神的真理跟 真理的界线。
这样属灵内涵不存在，这个圣殿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因为这属灵的这内涵呢无存在，所以这个圣殿嘛无存在必要。
所以神这物质的殿的破坏，让他们重新回头去思想他们在神面前的一个信仰的状态。
所以神借着圣的破坏，让因重新来思考因信仰的状态。
借着道理的引导之后，他们彻底来反省悔改。
借着道理的引导，因彻底来反省来悔改。
所以八章十八节，他们开始。开始有所谓的严肃会的一个节气，
所以在第八章的十八节开始，因有这个严肃会的开始。
第九章里面，他们开始认罪悔改。
在第九章开始，因开始认罪悔改。
这是他们彻底再开始思想他们信仰的问题。
所以因重新过来思考因信仰的问题。
到了第十章，他们甚至来立约，是来立志将来不再犯这些错行。
在第十章的时候，因那当中那都来立约，来立志，因所。
所以我们看在尼西米记是一个很完整的属灵工程的一个建设，
所以呢在尼西米有完整的属灵工程的建设，
所以整个建设面是从一个人的哭，一个人的悔改，兴起了众人的悔改。
对，那是为一个人的哀哭，为一个人的悔改，跟兴起众人的悔改，
所以不断的在改变，不断在发掘许多的问题，
所以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来发掘问题。
进到祷告里面，神就有清楚的带领引导。
进入到祈祷里面，就明白清楚神的带领。
所以我们可以从尼西米的祷告里面，让我们许多的思考。
所以我们在尼西米记里面，我们有法清楚来思考。
所以尼西米从这件事情，从自身来做一个反省。
所以尼西米为这个代志，为家己本身行做反省。
所以尼西米不断的悔改自己。
所以尼西米不断的来悔改伊家己。
那到底尼西米做错了什么事呢？
到底尼西米做了什么代志？
尼西米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尼西米并没有做错什么代志。
他的悔改是我过去为什么那么不关心圣城的事情呢？
也悔改是讲，应该为什么还不关心圣城的代志？
为什么问题发生了，我才感受到我过去为什么不投入更多的祷告侍奉呢？
伊的悔改是讲伊应该为什么无甲投入遮个关心祈祷？
所以尼西米的悔改不是他做错了什么，
所以尼西米的悔改不是讲因为伊做错什么，
而是悔改过去为什么做得不够好。
伊是悔改讲为什么伊应该要做了不够好？
为什么在问题还没有发生之前，我什么也都没有付出？
对问题还没发生以前呢，什么也没付出。
所以可见，当我们在心里面如果有这样的反省，
所以呢，咱在信用内底有。赶快的这个反省。
所以，当我们看见了教会的问题，
所以咱看到是教会的问题。
我们所看的不是谁应该要负责任，
咱所看到的不是讲相爱负责任，
也不在这个事情我们提出许多的批评跟攻击。
嘛，不是讲因为什么代志咱爱批评爱攻击，
而是在这个事情当中，我尽的责任是什么？
咱应该想讲在这代志顶头，咱所应该爱负起的责任。
当问题的发生，
当问题发生了，
我们能够在祷告里面，能够像耶利米一样有我们的悔改。
咱有法度甲尼米同款，在基督内底有咱家己的悔改。
所以，当我看见尼西米的祷告，心中有了许多的想法。
所以呢，在尼米这个记载内底，我心中都有足济个想法。
在很多的事情当中，我的责任是什么？
在正济代志顶头，我家己的责任是啥物？
当我们今天看见聚会人数越来越少，
咱在教会内底发觉这个教会主会人愈来愈少。
当我们看见圣餐里的领杯人数越来越少了，
咱看到圣餐内时阵领杯人数愈来愈少。
看见许多教会的夫妻问题越来越多，
看到教会夫妻内底问题愈来愈
多。看见青年的问题，看见我们教育的问题。
咱看到青年的问题，看到咱教育的问题。
对我来说，不是从家长开始检讨。
对我讲，是为家长。来检讨，
也不是从负责人开始检讨，
嘛不是为负责人开始来检讨，
而是从我这个职分，我这个职分，我的责任是什么？
等到是为我这个结婚，我的这个责任是啥物开始检讨？
今天学生不喜欢参加聚会，传道的责任。
今仔日学生不爱参加聚会，
为什么在道理当中不好好的引导他们？
为什么无法度在道理内底好来引导因呢？
今天夫妻很多的问题，谁的责任？传道的责任。
今仔日夫妻真侪问题，是谁的责任？是传道的责任。
为什么关心不够投入？
为什么我的关心无法度？
我们今天宗教教育出了很多的问题。
咱今仔日宗教教育出了真侪
谁的问题？传道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传道的问题。
为什么过去不够更多的关心？
为什么在应该无法度有较侪关心呢？
所以当我们如果把很多的问题回到自己，也看见了自己也应该负的责任。
所以咱有足济问题，拢来反省家己，然后发到发家己应该尽的责任。
我们就能够在很多的事上尽到更的反省里面。
所以咱都有法度在足侪代志内底，就一个更加深刻的反省。
我们的祷告就能够深入，
咱的祈祷都有法度更加深入。
我们的祷告就有宽度，
咱的祈祷都有跨度，
不再是为我们自己祷告。就像圣经里面，我们要为万人恳求祷告。
就跟圣经里面所记载，我们要为着百姓来祈祷。
我们要多方来祷告。
我们要坐坐来祈祷。
所以，当我们在信仰里面能够不断的反省自己。
所以，咱那在信仰里面不断的来反省咱自己。
其实，很多的问题也借着一个问题的发生，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检讨。
所以呢，这问题发生，我都有较侪检讨。
所以我们看，为什么早期的教会这样的发展？
所以咱在发觉讲啊，早期的教会为什么哈尼发展？
因为他们对罪有感到非常的一个敏感。
因为一对罪呢是十分的这个敏感。
他们在属灵当中有一个敏感度。
因在属灵内底有一个敏感的这个敏感度。
当问题的存在，他们回归很多属灵的层面来做一个检讨。
所以问题发生了后，因在属灵内底有足侪检讨。
所以我们早上谈到很多早期的教会他们在礼拜六很多的弟兄姐妹到前面来认罪悔改。
所以嘛，讲到因拜的教会呢，透早的聚会呢，足侪兄弟姊妹来个教会做认罪悔改祈祷。
是有的灵恩会结束之后，很多弟兄姐妹一个一个到前面认罪悔改。
在灵恩会结束了后，足侪兄弟姊妹就一个到头前来祈祷认罪悔改。
所以昨天我就见证了我太太的这个外公
我昨嘛见证讲我太太的外公
因为跟他的兄弟关系不好，有了一些冲突。
因为跟他的兄弟的关系不好，有一些冲突。
两个人不相往来
已经不往来。
后来没想到他就生了一场病，得了一种疮后来又起了脓包
他就破病就生裂发红
很痛可是怎么医治都没有好
很痛不知道怎么医治都不好。
过了很长时间
经过近等的时间，
后来有一天传道来家里访问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传道人
有一天传道来家里访问他就把这个事情跟传道说，
也向传道人悔改这件事情，
向传道来悔改这个事情
我的传道人替他按手祷告之后
传道人听到了替他按手祈祷
他们主动的要到他兄弟那边来和好
他就主动跟他兄弟那去和好
后来在安息的聚会，传道说有没有人要悔改两个夫妻手牵手到前面向众人来悔改
那两阵团队就宣布讲有啥物要来悔改祈祷的夫妻两个人就手牵手来个头前来祈祷。
很奇妙，这个事件后来就不药而愈了。
真奇妙的，这个破病失败的代志，伊就后来就是无靠医药，
兄弟的感情也和好了。
伊兄弟的感情嘛好啊。
所以这件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可以从我们反省很多的问题，就任而解了。
所以这个代志，咱也有法度为家己来检讨，解决问题。对，或多得到解决。
所以圣经说，我们要常常进到属灵当中来为我们属灵的生命来忧愁。
所以呢，圣经内底嘛，甲咱讲，咱爱常常为着咱属灵的性命来忧愁。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
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
哥林多后书第七章。
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
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
哥林多后书第七章。
我们来看第十节，来看到第十一节。
咱看第十节甲十一节。
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请看第十节到十一节。
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的第十节。
十节，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们看，你们依着神意识忧愁，就从主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趁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一切的事上，你们都表明己是圣洁的。当有一次读到这段圣经让我有很多的感受了。
读到这段圣经，有法度让我有些感受。
这边提到有两种忧愁。
这家有提到有两种忧愁。
第一种忧愁是为属灵的事情来忧愁。
头种忧愁呢，是为着属灵的代志来忧愁。
为了在神的面前我们的过犯甚至为我们很多的一个属灵当中的事情来忧伤。
为着属灵代志，为着家己的过犯来忧伤。
他这种忧愁是借着一种反省里面，就会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他说这种忧愁呢，就在属灵里面生出无懊悔的后悔来。
这种忧愁引到后面会带来的是一个得救的地步。
这种忧愁呢，引导到咱得救的这个地步。
那第二个忧愁是带着这个世俗上的忧愁。
第二种忧愁呢，就是世俗顶头的忧愁。
这个忧愁会叫人死
这种忧愁呢，会让人死。
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会忧愁。
咱今仔日爱会晓来忧愁。
我们忧愁的事情是为了属灵的事情来忧愁。
咱的忧愁呢，爱为着属灵的代志来忧愁。
如果我们常常为属灵的事来忧愁，我们到后面得到的是得救的不？
那那天天为着属灵的代志来忧愁呢，咱有法度啊达到这个得救的这个目的
啊。神说要把世界上的属世的事情，我们要交托给神。
啊，神跟咱讲，咱按属世的代志来交托神。
我们看很多人为属世的事情忧愁，忧愁到后面是以至于死的地步。
咱发觉有的人为着属世代志来烦恼啊，一直烦恼到死的地步。
所以很多人为生活忧愁，为工作忧愁。
啊，有的人是为着啊这个工课，为着生活来的烦恼。
为了世上的名利地来忧愁。
为了世上的这个名利地位来烦恼。
为了财产来忧愁。
为了财产来烦恼。
这种忧愁到后面是以至于死的地步
啊！这种忧愁呢，到最后是一定死的这地步。
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会为我们属灵的事情来忧愁。
所以，今那里爱偶像为着咱家里属灵的代志来忧愁。
当我们今天能够为这些罪来忧愁，
那今天我都来学习过为咱家里的罪来忧愁的时
候，为我们的儿女的罪来忧愁，
为着咱儿女的罪来忧愁的时阵，
为自己还有儿女的信仰来哭，
为咱家家咱儿女的信仰来哭的时
阵，为将来自己能不能得救来哭，
为咱将来有法度来得救啊，无法度啊无的时阵来祈祷来哭，
为教会的软弱来哭，
为教会的软弱来哭。
我们这样的一个忧愁会大大来造就教会。
咱这种忧愁，我都大大来造就咱的教会。
你的忧愁在哪里？你的心，你的祷告就在那里。
你的忧愁在对，你的心。对，
我们看见大卫为建殿的事情来忧愁。
咱看到大卫为着圣殿的这个建造啊来忧愁。
虽然神跟他讲，你流人血太多了，你不可以建我的圣殿。
啊，虽然神甲讲你流人的血伤济，你未使来起我的圣殿。
可是他的祷告一直在为建殿的事情来忧伤。
但是伊心伊祈祷，就是为了起圣殿的代志来忧伤。
他虽然不能够来建殿，
伊虽然无法度来起这个圣殿，
可他预备了很多建殿所需用的材料。
但是伊预备了这些起圣殿所需要的材料。
所以我们的心在哪里忧愁，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心就在那里。
所以咱的心在对忧愁，咱的祈祷，咱的心在对。
我们过去花了太多的心思在一些啊跟得救没有关系的事情上面。
咱过去开了真侪时间跟心思在跟得救无关系的代志顶头。
我们过去花了太多的力量去满足我们肉体上的需要。
咱过去开了真侪咱的力量跟咱得救无关系的代志。
所以我们应该为我们属灵事情来大大忧愁。
所以咱应该为着咱属灵的代志来大大忧愁。
所以圣经提到说，整个城墙建造之后，
所以圣经来讲啊，规个城墙啊重建了，
我们所看见的是整个信仰的一个扩展的开始。
所以咱看到就是新的信仰的开展的开始。
我们请看这个弥迦书的第七章。
那请看弥迦书的第七章。
弥迦书，我们请看第七章。弥迦书，我们请看第七章。
咱看弥迦书第七章，
请看第七章的第十一节。
咱看第七章的十一节。
弥迦书七章，我们来看第十一节。
弥迦书第七章十一节。
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所以可见呢，这个墙垣重修这个很重要。
所以呢，这家讲到这个城墙重修呢是真重要的代志。
墙垣重修是对内来说的。
这个城墙重修是为内底人来讲。
对内如果重修了，建筑这个城墙完毕了。
对内底这个城墙那建筑完毕了，
对外的境界就能够开展了。
对外口的这个代志呢，都我都做一个开展。
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咱用近的话来讲，
我们对内如果能够同心，能够圣洁，
咱对内底。咱若我都甘心，我都来信教。
神就打开传道以及信道的门。
神打开传道信道的门。
我们看使徒教会他们非常的团结。
咱看到使徒时代，因的教会这个兄弟姊妹
非常的敬畏神，
真敬畏神。
所以他们在圣殿、在家中是彼此的和睦生活。
所以在圣殿、在厝内底是彼此的和睦。
所以圣经特别提到，神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
所以圣经里面记载，神将得救的人。每天都加天给他，
所以对内的城墙修造完毕，就是开始做对外的一个境界的开展了。
所以对内这个城墙呢，重建整修完毕，就是要对外开始做一个开展。
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
所以咱求主来帮助咱。
也就是尼希米记两个重修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程。
在尼希米记记载两个真重要的重建的过
程。让我们能够借着修筑我们物质的城墙，来看到我们属灵的城墙。
好。 为这个物质这个城墙的中间，看到咱需要属灵的城墙的中间，
更多在很多的问题当中来看见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有法度在足侪问题内底来发觉咱家己的责任是啥物。
在一些问题上，我们如果能够坐下哭泣。
在足侪问题顶头，咱脑都来做深刻的反省。
反省悔改，神就有一个清楚的带领。
反省悔改，神就有法度给咱一个清楚的带领。
我们一起来唱诗，
咱做位唱诗。
395首，
395首。
尽返乡登高之地，步步见你日日高升，
全是可靠不停，求主领
我上高处行，求提升我使我坚定，明心站在天上乐情，我心向往登高之地，求主引我向高处行，世上充满一粒无助，非我所愿长期居住，有人谎言世间求助，当我祈求更高一处，求提升我使我坚定，明心站在天上乐情，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魔鬼虽乱安身蒙公，舒适生活何足轻重，明心的问快乐歌声，天上是徒说法赞颂，求提升我使我坚定，明心站在天上乐境，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我必上升穹苍寂静，进入天堂荣华美景，路令我灵祈祷不定，求主同行直到天地，求提升我使我坚定，明心站在天上乐境，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